川普向中俄发警告，日中军机冲绳对峙，香港大火罹难人数破千，伦敦3000港人悼念，中共公安法院亦直播带货，自愿反习啦。台湾行政院长话，若果小红书唔改或被技术断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白宫发布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6号川普在社交平台转发霍士新闻专栏文章，川普对委内瑞拉的强势是对普京的警告。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动作意在向中俄传递明确信号。与此同时，日中军机在冲突空域对峙，日本防卫省紧急发布声明，强烈抗议中方行为。6号马库斯撰文指出，川普对委内瑞拉的政策获得民调支持，包括摧毁贩毒集团船只等行动。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策略不只针对委内瑞拉，还可能对结束乌克兰战争产生间接影响。委内瑞拉是俄罗斯的盟友国之一，过去伊朗、叙利亚亦曾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客户国。美国安全与外交专家指出，普京对这些国家口头承诺支持，但在实际危机中往往无法提供有效保护。川普透过对委内瑞拉施压，突显俄罗斯无力保障其全球盟友安全。专家认为，川普此举是在不直接派兵参战的情况下，削弱俄罗斯全球影响力。叙利亚逐渐向美国靠拢，伊朗核问题受控，而现在轮到委内瑞拉。近期有报道显示，俄罗斯货机频繁飞往委内瑞拉，但是否运送补给或为将马杜罗撤离至莫斯科做准备，仲不明朗。川普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西半球安全应置于优先地位，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退出全球舞台。分析人士指出，川普采取类似西奥多罗斯福强棒外交的策略，通过军事与经济手段施压，迫使马杜罗作出选择，亦令普京陷入两难。若果坚持亲乌幻想，美国将逐一削弱其盟友，俄罗斯可能失去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国务卿卢比奥说，川普外交政策将美国利益置于全球决策核心。在委内瑞拉，攻势政策针对的实际是普京而非马杜罗，被俄罗斯感受到美国在全球棋局中仍掌主导权。另外，路透社报道，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到2027年，北约大部分防务责任将由欧洲国家主导，并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强调日韩应增加军费与美国共同协防台湾。5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日美将持续保持紧密协作，加强同盟威胁力与应对能力。不过6号，中共国航母编队延伸第一岛链，辽宁号携三艘导弹驱逐舰经冲绳古宫岛间海域东进太平洋，自冲大东岛西约270公里处进行战机与直升机起降。日本自卫队紧急出动 F-15 应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向中方强烈抗议，要求严防再犯，重申日方维护空域主权决心。5号美媒报道，川普政府在中美日三国博弈中公开表态，在中日知识产权交易中，美国将坚定支持日本。霍士新闻采访中，川普回应中日东海争端及台湾议题时说，中国不是朋友，我们的盟友亦没有小占便宜，但贸易上日本是我们可靠伙伴。有人认为川普一句话将整个中南海瞬间炸裂，将中日之间的地缘摩擦直接升级为中美日三方的战略对撞，亦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正式追加了第三阶段。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于美国有事，这是亚洲格局十年来最清晰、最决绝、最具方向性的表态。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 就是日头攰到好似冇电，晚上瞓喺床上又瞓唔着。健康520全新推出嘅补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咁样嘅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同补充元气嘅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唔再咁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假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补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香港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造成至少159人死亡，但系时政 YouTube 李大宇揭露，实际死亡人数恐远超官方讲法，甚至可能达到1500人。李大宇喺《大宇拍案惊奇》中表示。据2021年人口普查及房署资料，宏福苑8座共约4643人，平均每座580人。这次受灾的7栋大楼注册人口约4060人。考量长者、细路和部分上班族平均下午在屋企比例，估算起火时留在大楼内的人至少约2366人。再加上装修工人、送货员、探访者等，实际暴露人口可能达到2616人。他指出，火灾当下出现多项致命因素，包括31层乘7栋结构，易燃封窗发泡胶、外墙棚网助燃、警钟全面失效等，使垂直烟通效应迅速蔓延。部分住户逃生时间不到5分钟，甚至怀疑火源不止一处。他并以伦敦格伦菲尔大楼与台北宝来大火为例，指类似高层火灾死亡率通常达到25%至50%。若果以30%推算，这次死者可能至少784人，极端估计可能破千，质疑官方明显低估。宏福苑大火震惊全球，港人在英国、台湾、加拿大及澳洲举办悼念活动。英国港侨协会5号晚在伦敦举行追悼会，约3000人参与，场外人龙长达200米，会场陈设白花、纸鹤和连龙墙，很多参加者落泪悼念。活动负责人之一、前元朗区议员李俊威表示，中共政府急于维稳，避免事件演变成群众抗议，又批评在调查未完成前就强推以金属棚取代竹棚，显示官方处理手法与中国大陆越加接轨。另一位参与者左口曾在大埔居住20年，他形容火势极不寻常，反映外墙网巨大安全隐患，并直指问题不止单一部门，而是整个制度崩坏，特首李家超和屋宇署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据英港人 James 批评事件涉及多重人为失误，包括偷工减料与不合规材料，点名港府与涉事公司难辞其咎，认为居民多年投诉遭望时酿成悲剧。参加者强调，即使身在海外亦会持续发声，避免悲剧与真相被遗忘。6号香港街头现惊人一幕，多名年轻人扮演成1989年北京大学生，手持标语踩自行车重现天安门广场采访场景，高呼这个是我的义务，号召市民7号参与立法会会计选举投票，呼吁选民监督舞弊，确保一票之力不被稀释。网友赞传承学运精神，提醒中共恐惧从未消逝，亦忧在国安下此举或成无声抗议。继南京法院工作人员因处理司法变卖案件而在东京直播卖螃蟹引发关注后， 12月6号，公安部旗下中国警察网亦加入直播带货行列，而在英国留学10年的男生却回国送外卖。该公安电商平台警网优选开设官方抖音账号，正式在短视频平台开启带货直播，商品涵盖生活用品、生鲜、服饰与文创等。这次面向公众在抖音带货，被视为公安系统电商首次走向主流商业直播间，引发关于官方机构商业化和公权力边界的讨论。之前南京法院直播螃蟹，目的是快速处置涉恶资产，减轻当事人负担，共吸引20多万人在线围观。近期海归寒潮话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39岁的丁远超曾就读清华、北大本科、新加坡南洋理工博士，并获牛津硕士学位，却因就业压力成为美团外卖骑手。教育部数据显示，2025年回国留学生超过100万人，创历史新高，但就业率仅 65%， 首次低于国内高校毕业生平均水平。经济下行，岗位饱和，使大陆海归涌入外卖、网约车等灵活就业领域，海归骑手成为行业新词。网友嘲讽清华牛津博士亦卷外卖，反映高学历人才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而近日多起社会事件亦在网络上引发广泛热议。4号湖北一社区工作人员晒出辖区居民拒缴2025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奇葩理由，瞬间刷屏 X 平台，戳中民生痛点。缴费标准每人380元，覆盖城乡居民，却遭集体躺平。五条理由爆笑又扎心。第一，太贵了，380元买个安心，我宁愿有病自己揞荷包。第二，报销少，门槛高，去年住院自费80%，药店刷卡仲限额，纯属花冤枉钱。三，健康冇病，交咗等于抌落咸水海，多等3个月等待期才享受待遇，太离谱。四，单位有商业保险，何必重复缴？灵活就业转居民医保，手续繁琐，仲突然停止。五，老头老太唔划算，报销比例低，异地结算难，干脆唔折腾。六号，广东省深圳市工人凌晨集体跳楼逃生。11月30号，深圳云发自微信公众号发文，逆袭而行，方见光明；直指当下逆势而行，方见真光。暗讽逆潮流移动，回归本真。文章发出立即遭删除，而因触碰当局敏感神经，瞬间引爆场内场外热议。X 上流传截图显示，文章尾后呼吁出家人信佛唔信党，被网民冠以中国灭共第一寺庙称号，和尚不跟党走，正路回归佛祖。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因为涉诈风险高，治安检测不合格，遭到台湾内政部宣布自即日起暂行封锁1年。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将观察平台是否在1年内提出符合法规的法律和技术承诺，否则不排除以科技手段直接断网。小红书长期未在台湾设立法定代理人，政府多次联系皆已读不回。内政部长刘世芳5号表示，小红书对台湾打诈条例毫无回应，既不配合法规，亦不值得支持。他指出，只要在台湾提供服务，就必须接受相关管理。同日，卓荣泰在广播节目《宝岛全世界》接受郑宏仪专访时说， Meta、Line、Google 等平台在台湾落地，政府可要求在时限内下架诈骗内容，未配合者可以处罚，例如 Meta 就曾被重罚，这样令业者明白政府是来真的，因此配合度高。反观小红书完全不配合管理，而且已造成超过新台币2亿元诈骗损失，受害者众多，平台亦出现不当内容，影响青少年身心，长期遭亲子团体批评。 蔡荣泰表示，小红书来自中国，但却成为伤害台湾言论自由的工具，政府有责任保护青少年，避免遭不实内容或诈骗侵害。而 TikTok 没有在台湾落地，但若持续不改善，政府亦不能够容忍，并请数码发展部持续监管。他亦提到，部分平台比如虾皮、拼多多等，因为中国资金问题无法直接落地，会改以第三国或其他公司名义进入台湾，但只要符合法规，仍会纳入政府管理。6号在台湾宣布封锁小红书后，小红书台湾地区下载量暴增，跃升至社交榜第一，其总榜排名亦从第72名跃升至第8名。第5名则是一款连回中国的 VPN。有意思的是，5号环球时报发文，封得住小红书，封不住真相。文章写到，真相不会沉默，民意正在觉醒。当越来越多人看清民进党政治操弄的本质，愿意主动冲破言论牢笼，民进党精心构建的谎言大厦终将崩塌。时评人蔡神坤发文写道，骤眼一睇，仲以为环球时报反了，细睇才知道是闹民进党而不是共产党。但我仲是相信环球时报的编辑们借题发挥，狠狠地发泄了一下内心的怨气。其实掩盖真相、钳制言论的并不是民进党，而是共产党。无论如何，环球时报的文章可以直接拿出来对照共产党。5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以2-1裁定，川普有权解雇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与公职制保护委员会成员，推翻下级法院先前禁止总统无故撤换的限制。被解职的两人分别是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威尔科克斯，他经拜登任命2023年续任，以及公职制保护委员会主席哈里斯，2022年由拜登任命，2024年升任主席。川普政府今年初以电子邮件通知两人解职，理由包括不符政府目标、裁决引发第一修正案疑虑等。多数意见由巡回法官卡察斯撰写，主张国会无权限制总统罢免掌握实质行政权的委员会成员，因此全国劳资关系法中保障委员不得被总统无故撤换的文条，在这个情况下不具效力。持反对意见的法官潘瑜警告，多数意见将过度权力集中在总统，削弱本应保持独立性的机构，并可能为专制统治铺路。5月最高法院已颁布暂缓令，阻止下级法院干涉川普的解职行动，并指出这两个委员会行使高度行政权，令遭解职者持续掌权的风险远大于让其离职。此判决出炉之际，最高法院准备在8号审理高度关注的川普诉斯卢特案。川普3月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卢斯特，称其政治立场与政府目标不符。此案涉及是否推翻1935年的汉弗莱维族执行人案，该案曾确立独立委员会成员享有免于无故解职的保障。若果最高法院推翻该历史性判例，美国行政体制将迎来近8年来最大幅度重塑，总统对独立机构人士的控制权将大幅增加。最高法院预计在2026年6月底前作出裁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